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这个三十七道品啊，也就是佛学入门第119页的第六科啊，七菩提分这一个部分啊，请各位同学呢一起啊看一下这个表解。七菩提分呢又叫做七觉知，因为菩提呢翻译为中文呢叫做觉，那分呢啊又叫做知，分知啊那个知，所以呢七菩提分呢又叫做七觉知，也就是七种证取菩提的方法。在三十七道品中，七觉知为什么可以独得觉这个名称呢？那是因为啊前面修四念处和五根五力的时候都还没有开悟，那后面修八正道的时候呢已证圣道，只有中间所修的这个七觉之法，它是由迷而悟，由未觉而觉，所以呢才独得觉这个名称。所以七觉之呢是见道时所修的历程和正智升起的方便七法。当修行者的心沉默偏于定的时候，那么念觉知呢就用择法觉知，还有精进觉知，还有喜觉知，这三知呢来对治啊，令心呢再度升起智慧观照而不昏沉。如果行者偏于观慧，心浮动散乱，那么就要用后面清安觉知，还有定觉知，以及行舍觉知，这三觉知呢来摄心，让心呢能够常常保持在定慧等持的状态之下。妙净法师说啊，学七觉知就是求光明的智慧，在教行离果这四个分位上呢，七觉知它是属于行法，修行的行啊，是属于行法。修四念处的行者一路修来到这里呢，他已经可得圣道。如果他发的是出离心，那么就是证声闻须陀洹果；如果他发的呢是无上菩提心，那么则是证菩萨的果位。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出离心和无上菩提心啊，才能修习这七觉知啊，这是先决的条件。觉是什么呢？凡夫从四念处啊，四正勤、四神足，还有五根五力啊，这样子一直修来，修到这个阶段呢，忽然间他得到了圣人的智慧，这个呢也就叫觉啊，也就是菩提。觉也就好像我们晚上在做梦，忽然醒了过来，那梦里的山河大地啊、金银珠宝，甚至恐惧不安的种种情境，你一醒过来呢，刹那间啊，全部都可以放下啊，都不再恐惧，不再欢喜啊，不会执着，因为你知道啊，那些也都是虚妄不实的假象而已。那我们修行呢，也就是要在这生死的大梦中啊，能够醒悟过来，能够悟到诸法空相，而得到圣人的光明智。当然要成就这个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它是需要修这个七觉知，也就是需要七种的条件都具足了啊，才能够得到。好，我们来看这七觉知的详细内容意义。第一个叫做择法菩提分，也就是以智慧择法之真为，择也就是选择，就像一堆黄豆或者是一堆米啊，里面呢还有许多的沙子小石头，所以呢我们要把沙子石头捡出来丢掉啊，留下黄豆和白米。所以择也就是观察力啊，也就是智慧力。那么要选择什么呢？圣人和凡夫有什么差别？我们知道凡夫啊处处 有执着心啊，有我，有烦恼。而圣人呢，他是不执着，无我，断烦恼的。所以择法，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些无明、执着、烦恼通通丢掉，不该有的呢，通通啊舍弃掉，这样呢，才能够断凡夫的爱烦恼和见烦恼。所以我们呢，要选究竟的了义法，而不选不究竟的不了义法。了义和不了义其实呢也是相对之法啊，它不是绝对的。像就小圣法来讲，人天圣是不了义的，因为呢他还未出三界，仍然会在三界里轮回生死。二圣声闻缘觉啊，那么就是了义的啊，因为他可以出三界，不受后有。但是就大圣法来讲呢，小圣法就变成不了义的了，因为它不能起大机大用啊，利益众生。只有大圣法才是究竟了义的，因为它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啊，可以发挥无上的大机大用来广度一切众生。所以我们选择修行的法门呢，非常的重要啊，必须不断的观察思维啊，闻思修，这样呢智慧啊才能增长。接下来我们看精进菩提分啊，它的意思。精进菩提分呢，也就是以勇猛心力行正法。精进觉知和四正勤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小小的努力当然不够啊，必须长时期的精进才会有成就。那修行中呢，会有什么障碍要去克服呢？以修定来讲啊，第一个也就是腿会很麻啦，还有腿痛，再来呢妄想很多，要不然呢就是昏沉打瞌睡。所以我们在精进修禅定的时候呢，就必须减少睡眠啊，减少饮食，然后突破这个腿痛，还有还要摒弃外缘妄念啊，天天勤坐，不可以中断。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业障啊，病痛，有很多的干扰，甚至呢连蚊子啊都要来欺负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精进去克服。还有一个障碍啊，这是一般修行者最容易犯的一个，也就是修行到有一点小成就的时候呢，诶，得了一点小神通，结果呢就起欢喜心而停止在那里啊，炫耀自己不前进了，这样呢也会害了自己。所以精进呢是要冲过很多的障碍，超越自己啊，不做无益的苦行啊，千万不要刻意的去断食啦，或者是练不倒单啊，把身体弄垮了反而不好。只要你循序渐进啊，不要半途而废，境界自然就会提升啊，自然就会有所成就。好，接着呢我们看第三个，也就是喜菩提分的意思。喜菩提分呢，也就是心得善法而生欢喜。前面的修行啊，冲破了一切困难障碍，最后成功了，你会非常的欢喜，所以呢叫做喜菩提分。也就是你的清净光明智慧成就了，入圣道，不是凡夫了，这个时候你会心生大欢喜。我们在大圣菩萨修行位阶上，十地的第一个位次，也就是欢喜地。那这个欢喜地和喜觉知啊，它是同样的意义，也就是会生大欢喜心。那第四个清安菩提分，清安菩提分呢，也就是要除去身心出众烦恼而得清安。常常在静坐的人呢，他就可以感受得到。譬如说我们静坐啊，达到了一个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殊胜快乐的觉受。佛教的清安乐是要达到禅定啊才有。坐时不运气，只是用修止的方法把妄想停下来，明心而住，也就是急急心心，心心急急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会昏沉，也不打妄想。到未到地定开始就有清安乐， 到了初禅呢，就这种感受更强烈，这时呢又可以叫三昧乐。清安一出现身体的粗重就没有了。什么是粗重呢？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人生病了，这里痛那里痛，感觉很不舒服，等到看完医生吃了药病好了以后呢，全身就觉得轻快多了。所以那些病痛不舒服也叫做粗重。但是修定所说的粗重不是指身上的病痛，而是指没得定的人，他的身体感觉呢有好几十公斤重，也就是感觉到有重量。但是一旦得定的人呢，他的身体会觉得如云如影，轻飘飘的没有什么重量。坐在那里呢，身体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这个呢也就是没有粗重的感觉。还有得定的人呢，粗重烦恼也断除了，也就是他的心呢不被染浊所以会觉得清安。清安和粗重对修行者有什么差别呢？妙净法师他就说，粗重的人堪能性很低也就是想静坐修行呢都会觉得不舒服不合适，学什么呢都没有办法成就没有办法学得很轻松愉快。那身体没有粗重的人呢，他的能力就非常的强，静坐时定的境界很快就会出现，而且修学殊胜善法的能力呢非常的强，也就是堪能性记忆性都很强，断烦恼也不难，修神通呢也不难，行菩萨道也不难，只要他想做的没有难字所以呢有定的人他没有粗重，没有粗重呢堪能性就很高。所以粗重呢它有心粗重和身粗重这两种。那我们没有禅定不但心粗重就拼命打妄想烦恼一堆，连这个身呢也粗重老是不舒服。但是要有耐心一定要精进，不行也要行，慢慢的呢就会成功。所以得到禅定呢就会有清安乐，身清安心也清安。再来我们看第五个念菩提分。念菩提分也就是明记定慧使其均等。念也就是明记不忘，心能够安住在所缘所观的境上，一直很明了的意念着，让这个所缘境不忘失。如果一昏沉或一打妄想所缘境就不见了。所以如果心昏沉调举散乱不正知，就表示你心里已失掉所缘境也就是没有正念。前面所修的四念处观还有念根念力，到这个阶段呢已成就了，才会有这个念菩提分。这是圣人的境界，不是我们这一个散乱浮动污浊的境界它是已经有成就的一种圣境。第六个定菩提分。定菩提分呢也就是心为一境而不散乱。我们知道修行需定慧等持，慧观太久会让我们头不舒服很痛，所以呢还是需要修定，两者互相搭配，有观有定成就就更快。前面讲没有定的人心力很小，看人性很低，所以要成就般若的光明圣人的菩提呢就要勤修禅定。没有得定的人虽然他一样可以观诸行无常苦空无我等等可以有一些解悟，但是只要人家一句话骂了他他还是照样会发脾气，照样不能降服烦恼没有办法八风吹不动，定力不够。要是能够得到未到地定或者是初禅以上的定力，那么就大不相同了， 他的观照力呢会更强，定力更深。就像一把刀子啊，虽然它很利，但是也是需要有力量的大人来拿才有用。如果是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来拿这把刀，那么它的作用就轻多了，因为它没有力量啊。所以佛法所说的般若光明呢也是一样，虽然它不可思议，但是呢仍然需要有禅定的帮助，凡夫才能够逐渐逐渐的得到圣道。所以念觉知则法觉知呢，它是不能孤起成就的，还要有定觉知来相辅相成，才能够成就圣道。接下来我们看第七个，行舍菩提分。行舍菩提分呢，它的意思也就是舍诸谬妄，更行精进。这个舍觉知的舍和苦受乐受的那个舍受啊，意义不同。这个舍啊，也就是修行者在禅定的境界中啊，要舍弃昏沉、散乱、调举，让心呢能够平等、正直、明心而住啊，这个叫做行舍。我们凡夫平时啊，不是昏沉就是散乱，佛法呢就称之为不平等，也就是心老是不平等。现在得到禅定了，心不乱啊，不昏沉，明明了了，没有杂念，这个呢也就是极静。极静而住，明而住，住而明，这样呢就叫平等。什么叫做正直呢？正直也就是明心而住的境界一直相续下去，没有变化啊，这个叫做正直。我们静坐平常呢也可以明心而住，但是呢不会很久，很容易就昏沉散乱。可是得定的人他不会，他可以一直明心而住，所以叫做平等正直无功用道。无功用啊，也就是不需要有顾虑啊，不必去提醒我自己说我要注意啊，也不必提醒自己要去保任这个境界啊，不可以大意。他可以很自然的、毫无顾虑的、任运的、自在的一直明心而住，平等正直无功用道。这个呢就叫做舍菩提分啊，这是修到无漏定才有的境界。这时候所有的贪嗔痴烦恼一丝也挂不住，有为无为啊都不住啊，就像呼吸那样的自然啊，这个呢叫做行舍菩提分。以上是我对七菩提分啊所做的一个简单的补充。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这个第七颗八正道。八正道呢也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啊，这八个。八正道它统摄于戒定慧三学之中，并且以无漏的正戒、正定、正慧为体。属戒学方面的呢有正语、正业、正命，那属于定学的呢有正念和正定，那属慧学的呢是正见和正思维。那修以上这些呢都需要一个正精进，所以精进呢是属于戒定慧三学的。正见也就是见四谛理，正确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走向正道。这个呢也就是修无漏观行啊，能够见四谛分明啊。四谛呢也就是苦集灭道啊，这四圣谛。那正思维呢也就是能够思四谛理，断灭恶的欲念，升起正当的欲念啊，又可以叫做正欲，也就是以无漏心啊能够相应来思维。正见和正思维它有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正见是由听闻而得的慧学，那正思维呢则是由慎思明辨中而得的慧学。正语也就是常摄口善业界，说出和善真诚的言语，也就是必须以无漏智、正口不犯妄语 两舌、绮语、恶口，这四口业。正业，也就是常设身善业界，努力做自己正当的行业。这里这是念行业，而不是行业，不是指工作方面的，而是指修行方面。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这个法身慧命？也就是要以无漏智来行业清净，令身呢不犯杀盗淫这三恶业。正命，也就是以正业维持生命不做不道德的职业，来玷污圣洁的生命。这个正命呢，也就是要以合理的经济来滋养我们的色身。像出家众呢，不可以以四种邪命来获得供养。那在家众呢，则不做恼害迷惑众生的职业这个也就是正命。那正精进呢，是一心专精，不间断地向善的方面去努力，又名正勤。这里所讲的善不是指人天善法，而是呢念念都是要去向涅槃道来精进。那正念呢，是意念正道，精进正业，不使思想行为有所错误，也就是念念都在正道助道法上呢，心无动失。最后一个是正定，正定就是身心清净，入无漏定。无漏也就是清净，没有烦恼，见思二惑完全断除，正住于理，决定不移，正无为涅槃。以上八正道的表解呢，我就做这样简单的补充因为在后面第26章还有更详细的说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126页，第26章实践八正道。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的课文。向来说，大圣重于般若，小圣重于正见。因为大圣能随于般若而行，可得到解脱；小圣能依正见而行，也可得到解脱。由此，小圣人要修37道品的最后道品八正道。八正道首为正见，正见即是行正道的眼目。有了正见，就不会盲修瞎行，徒劳武功。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佛教所说的般若，也就是妙智慧。为什么说是妙智慧呢？因为它是圆满的、无漏的是理事圆融无碍的，和世间一般的世智变通有漏智不一样。那为什么说大圣重于般若呢？因为大圣的修行是方便为父，智慧为母，是以大悲心、菩提心为前导的，所证的呢是生死及涅槃的大解脱，所以说大圣重在慧解脱。那小圣人呢，则是修四圣地、十二因缘、37道品为主，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发出离心、证阿罗汉而得解脱。在演培法师注解的《成佛之道》他上面说，佛注释说法时常说到八正道，认为八正道也是能入于涅槃的唯一法门。佛说外道没有八正道，所以没有圣果，没有解脱者。我法中有八正道，是故有圣果，有解脱。在涅槃经上呢，也说若人能观八正道，即见佛性，明得醍醐见佛性也就是明心见性，得醍醐呢，也就是能够得到无上之法位。可见八正道呢，在37道品中地位有多么重要。而八正道中呢，正见又是第一个，因为没有正知正见那就会因地不真，果遭愚屈，容易堕入邪魔外道。所以经上常说戒为足，慧为目。戒行就好像修行人的两只脚，持戒持得好，脚呢就没有毛病，很健康就可以走到目的地。所以说戒为足 双脚的那个足。那为什么说慧为目呢？因为有智慧的人才能够辨别邪正，有正知正见，不被迷惑。好比我们人的一双眼睛啊，可以看清眼前的境界，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说正见是行正道的眼目，有了正见就不会走错方向啊，不会盲修瞎行，徒劳无功。记得小学课本里面啊，有一个故事叫做瞎子和跛子。在一座屋子里啊，住着一位瞎子和跛子。有一天房子忽然失火了，跛子看见呢，就大喊失火了失火了。可是瞎子呢看不见呐，也不知道从哪一个方向逃跑。在情急之下，瞎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就叫跛子呢过来背着他，然后由他来指挥方向，两个互助合作逃出了火场。所以说有正见的眼目，还必须要有进行的双足，这样相辅相成呢，必然啊就能够到达涅槃的彼岸。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的课文。说到八正道，非仅限于小圣人修的，因为八正道有世间和出世间两方面。依世间的八正道去实践，将可成为善人君子；依出世间的八正道去实践，将可获得生命的解脱，也即是小圣的最高果位，名为阿罗汉。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意思。所谓八正道呢，就是八种生活方式，八种修为的方法。修学八正道可以养成一个人正当的思想，还有正当的行为，可以远离偏邪，所以才称为正，也可以称为圣。因为正呢，也有中道的意思在里面。因为修八正道能通于涅槃，所以呢，才称为道。前面说过，八正道呢，也是通于大小圣的。小圣他是以八正道为正修，大圣呢则是以八正道为助修，因此八正道呢就有世间和出世间两方面的含义。世间代表不离境不离欲啊，它是有为法，还不能即相离相，是属于全修方面，所以世间的一切呢都是与烦恼相应的。那出世间呢，也就是能够明心见性，能够离相，接近三轮体空的境界。因为明心见性以后呢，才是实修出世间法，也就是心能够不随境转啊，不随欲转，不与烦恼相应，而且啊，还能够超越世间的生死轮回。所以依世间的八正道去实践，可以提升生活品质，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成为一个大善人或者是君子。如果是依出世间的八正道法去实践，那么就要远离世间的欲望烦恼，远离世间的善恶观念，一心正念苦空无常无我，精进修道，最后得到生命的解脱，证小圣最高的果位阿罗汉。这是出世间的八正道修法。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一个的详细探讨它的详细内容。好，我们再看第三段的课文。八正道第一是正见，即正确的知见，游闻四谛里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是苦空无常，是无一法能独立存在，也无一法是永恒不变的，因此而明了这短促人生要保持纯洁善良，不纵我义务，随流恶染，速把偏执的思想改正过来，步入正见。因为这段的课文蛮长的，所以我把它分成两部分啊，来依次讲解。前面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正见是什么。正见也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够彻底的明了啊，能够呢无时不见无常苦空无我啊，知道诸法空相，那就是正见。依前面37道品的修行次第啊，从四念处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样开始会观，然后呢再修四正勤啊，去恶生善，接着修五根五力，令善根不断增长，产生力量来破邪显正，然后再到七觉支呢，以能够念念明心而住，定慧等观，此时以能见到而生大法喜，令心平等正直，不昏沉，也不掉举散乱，能够令心极静而住，处于极静的中庸状态，最后才进入八正道的修道位。这时候呢，行者啊，已经能够念念和四谛理，也就是苦集灭道啊，这四谛呢相应，无时不见无常、苦、空、无我，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已经能够彻底的明了，这个就是正见。他已经不需要观照啊，完全能够消归自性。如果你能无时不见无常、苦、空、无我，那么你就应该同时也能看到少分的涅槃寂静。学佛的人呢，比较有这个无常观。像有一次，佛就问弟子说：“人命在几间？”也就是人的生命到底有多少时间呢？有一个弟子就回答说：“数日间。”也就是不过几天而已啊。譬如说几天前我还看到他在街上逛，怎么几天后呢，他就进棺材了。佛说：“你不知道啊。”那另外一个弟子啊，他就说：“在饭时间。”也就是在一顿饭之间呢，有时候啊就人天永隔了。像我有好几次啊吃馒头啊，都差一点被噎死，因为呢馒头啊很干，那如果没有配水啊，没有配饮料，那吃到后来呢，常常就卡在这个食道上下不得，啊，差一点呢就没气了。所以说，有一些老人家他的食道比较细，有时候吃饭啊或者吃汤圆，一不小心呢就噎死了啊。所以说，生命啊在一顿饭之间那么长，那佛说你呀还是不知道啊。最后有一个弟子回答：“在呼吸间。”也就是只要我们这口气啊吸不上来，那么就呜呼哀哉了。所以生命只是在呼吸间而已啊。这时佛陀就说：“善哉，只知道矣啊。”所以人生无常短促啊，我们要保持纯洁善良，也就是要善加守护我们的本性。因为菩提自性人人本来具足啊，只是因为我们被无明妄想执着盖住了而不能显现啊，不能像莲花一样触污泥而不染。所以呢，下面就告诉我们要怎样护念菩提自性啊，也就是不纵我异物，不随流恶染，不能放纵自己成为物欲的奴隶啊，生命不要被钱啊，被这个财色名食睡啊给赚走。有一个大地主啊，碰到他的朋友啊，就得意洋洋地说：“我告诉你哦，阳明山有几千坪的土地啊，都是我所拥有的哦。”他的朋友啊就说：“那你死的时候要葬在哪里？”这个大地主就说：“当然是葬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咯。”他的朋友就说：“那你现在知道了吧，是你拥有土地，还是土地拥有你呢？”我们常常以为我赚了很多钱，其实啊我们的生命被钱赚走了啊，自己都还不知道呢。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我握紧了双拳拼命的抓就可以拥有全世界，其实是连空气啊都抓不住。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伸开我们的手心，放下一切，那么全世界啊都在我们的拥抱中啊。所以我们要时时护念我们的菩提自性啊，不随波逐流啊，不被恶缘所染，能够把这个偏执的思想改正过来，步入正见。我们一般人都是把成见当作正见，其实这个成见啊就像驴子，他在磨坊间因为工作很久，所以呢即使今天休息不用工作，他还是会习惯性的一直绕着树桩不停的转。 所以这个成见呢、也就是我相的作用。我们常常会说，我觉得怎么样，我想应该怎么样，我认为应该怎么样，通通都是我啊。我相越大，成见就越深，我相越大呢，就越容易伤害自己。就像海中的河豚一样啊，只要有人要捉它呢，它就会虚张声势，把自己的膨胀起来，结果呢就更快被渔夫抓到。所以我们不可以把成见呢当成是正见，所有的不正见其实啊都是偏执的邪见，如果不改正过来，那么就会堕入邪魔外道啊，自取灭亡。接着我们看后半段的课文，应顺法师的佛学概论说，正见最先是闻慧，即对因果、事理、事地、三法印等，从听闻正法而得正确深切的信解，理解佛法，以佛法为自己的见地。可知正见是要多闻佛法，根据佛法的真理分别写正信、善恶、因果、三世业报等法理，不论任何佛教徒都要靠自己努力去修慧断邪，培养正确的知见，这是尽德修善的根本。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意思。这一段是告诉我们，要得正见，那么就要从闻慧开始，也就是多听经闻法，然后呢再去思维佛所说的真理。什么是缘起性空？什么是因缘果报啊？什么是生死轮回啊？还有事理的本末究竟到底如何，以及什么是四圣谛和三法印。三法印呢我们在后面啊会谈到，也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极境涅槃。对这些教理呢，我们都要信解通达。外道是讲唯神论、唯物论，那佛教呢则是讲心物一元论。唯神论也就是说啊，宇宙万法是有一个不可知的造物者他所创造的。那唯物论呢则是说，精神是依附在物质上的，如果物体不存在了，那么精神作用也就消失了。这是外道的说法。至于我们佛教呢，所谓的心物一元论，也就是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物是同一体的，不可分的。像这些道理呢都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智慧所能理解的，所以必须多听闻佛法，这样呢可以缩短我们悟道的时间。佛告诉我们说，如果要自己去悟十二因缘，悟到生死轮回的真理，那么少说啊要60劫以上的修行。所以听闻佛法是修行的捷径，当然还是要看说法者所说的是不是契理契机的正法。我们懂了善恶因果啊，知道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啊，知道了三世业报，那么你就不会去嫉妒别人的福报，也不会埋怨自己的苦难，一切顺逆境呢都能够自然啊心平气和的去面对。所以任何一个佛教徒呢都必须努力的来修慧，有了智慧自然就能分辨是邪法还是正法，不会被外道所迷惑。好，接下来我们看八正道的第二个正思维，请看第127页的第七行课文。八正道第二是正思维，又译为正欲、正智等名词。正思维是化正见为自己的理想，由理想而实现行动，是要深密思考，所谓三思而后行。为什么又名正欲？因欲有善不善，不善欲是私心，有贪嗔痴慢疑、恶见等烦恼；善欲是大公无私，离六根本烦恼的欲，即是正欲。换句话说，正欲是正当欲望的理想，凡人应该有此正欲理想，依着目标去做，为事先需正确思考、精密计划， 立定意向，才能实践理想，达到目的。至于正思维，又名正智，如经所云，正智是分别、自觉、意解、数计、利益，这是说明正智的意思，也即正思维、正欲、正智，是一名而同一意为纯正的思想。凡能实践正思维的，就不致造出身、口、意三恶业，免陷于烦恼苦苦。好，我们先看这一段的意思。正见可以说是从听经闻法而来的慧学，所以又叫做闻慧。那正思维呢，则是从慎思明辨而来的慧学，所以又叫做思慧。两者呢略有差别。我们知道，有了正见就一定会有正信，有了信呢就会有去实现的欲望啊，有理想，所以呢又叫做正欲、正智。理想也就是志愿。为什么又称为正欲呢？因为欲有善欲和不善欲两种，凡是有私心的，只为自己的欲望呢，都是不善欲，因为呢它里面啊都含有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些烦恼。相反的，善欲也就是大公无私的啊，也就是无我的，它呢能够离开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六根本烦恼啊，这些呢都就是属于正欲。那在此处呢，因为他处处啊时时刻刻都在自求解脱生死，所以呢他当然是属于正欲。那这正欲正思是从何而来的呢？也就是从前面诸行无常的正见中所引发出来的。因为他知道诸行无常，所以对世间的一切可以看破放下，也就是会产生一种厌离心啊，厌离世间的一切五欲六尘，而自求啊不生不灭的涅槃。那这个呢，在阿含经上就称为相于厌、相于舍。相也就是方向、去向、意向的相，那厌呢就是啊，讨厌的厌啊，舍呢就是舍弃的舍。虽然他是有厌离心啊，厌离这个五浊二世，但是呢他是勇于为善，勇于求真啊，不是什么都不要，一切皆空啊。还有再从诸法无我的正见中呢，还能引发向于离欲的这个正思，也就是他对于五欲，也就是世间的财色名食睡啊，通通呢都不染着，而且、啊、能够体会少欲啊，就是少烦恼。因为每一个欲望就是一个障碍，就是一个陷阱。只要你有欲望呢，就一定会断不了烦恼啊，一定呢还是在欲界里生死。所以要到无欲的世界里，就一定要先把这个欲望给破掉。离了欲界之后，才能升到色界，离了色界才能再升到无色界。所以凡事有欲即有苦，有欲即有依啊，依靠的依，依赖。你看我们凡夫啊，只要得不到别人的掌声啊，就会懊恼不已。没有钱财地位呢，走路啊就不能抬头挺胸。只要失去了爱情啊，生活呢就无意义，活不下去。你看我们所依的都是一些无常、苦空、无我的东西，那心又怎么能安住呢？所以能够真正活在当下，一切无有染着啊，无所依、无所求，这个呢也就是向于离欲。